现在第十二期由我来分享。这一期的主题呢是与神交通、圣灵彰显。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与神交通的时候啊，我就刚刚想到这位哈分享者的一直在说与神的关系，就如保罗说："我得了基督，就得了一切。当圣灵来了，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为基督做见证的。"那我们就必须要与神交通，与神相交，与神要有亲密的关系，那就圣灵就自然而彰显。当我看到这题目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保罗写哥罗书信的时候，哥罗多书信的时候，他的心意就是代表神的心意，他要归正，好，信徒对神的认识也归正。我们信徒对自己的一个认知，所以呢，在这之前哈，我真的是感谢神，好，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使我们透过学习和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满心知道天父的旨意。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哥林多教会哈存在什么样的光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是因为他们滥用属灵的恩赐，正如当今好，现在哈，我可能再说一点点，可能会冒犯有一些人。正如现在有一些人一样，利用自身的恩赐，借助神的话语为自己的谋利，好，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哈，没有真正的像保罗所说的，看为基督为至宝，传扬全备的福音。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写的书信。他告诉我们，首先就要与神交通，与神相交。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就一无所缺，我们身体就必得健康，我们必得财富，因为这一切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已经什么换回来所添的祝福。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要知道基督才是我们的至宝。好，那这一课呢，有四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呢，就是与神交通，启动我们里面所灵的恩赐。第二大方面呢，与神交通，我们有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第三方面，与神交通，我们有智慧，会运用这所天的知识。那第四方面呢，与神交通，使我们多从运用所灵的恩赐。好，那我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方面，与神交通，启动我们里面属灵的恩赐。好，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至十节，保罗在这里的心啊，他说："我为信徒啊感谢神。"他为什么要感谢神呢？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有一无所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在什么？要来纠正我们对神的认识。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到五节，保罗说："我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也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在一切的发表和知识上，样样都已富足。"在这里，保罗提到了什么呢？他提到了在一切的话语上和一切的属灵的知识上，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正如什么？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什么？全备的。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样样不缺，我们全备都有。好，6到8节，正如好保罗说，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保罗所为他们为我们做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榜样，在你们里面得以坚固啊，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保罗再一次强调，你们在恩典上要坚固，在基督的话语上要坚固，你们在恩赐上是一无所缺的。保罗一直说："你们不要追求外在的恩赐。当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们已经就得到了恩赐，你们一无所缺。"保罗日期的等待我们，好，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我们到底，使我们在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无可指责的。 啊，我们没有一样恩赐是落于人后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属于基督，我们代表基督。但是呢，在我们重生以后呢，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真知道我们重生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一切的恩赐是不会缺乏的。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主动来启动。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与圣灵沟通，我们要用方言祷告，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这样圣灵的恩赐就会透过我们的外在的肢体彰显出来，与神发生亲密的关系啊！前面一刻的姐妹一直在说关系关系啊，真的是我们要与神啊要有主动的关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门招，我们被招是命令进入要与神交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拣选的，不是神就是神，我是我，我们已经与他联合，我们要和他互动，我们要和他什么交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要与他沟通，我们要来感谢他，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在要灵里面向他感恩。好，哥林多前书1:9，神说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啊，这是神的旨意，他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交通啊。交通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交流合作共享。每当我想到"交通"这个词的时候，我心里面哈就热血澎湃呀、啊！哇，主啊，你那么的爱我们，哇，这伟大的神哈，让我们与他在一起交通哈，还有什么难到我的呢？对不对？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呢？我们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没有病，我们怎么会有病呢？对不对？他在我们里面，我们还缺乏什么呢？我们凡事就是感恩。感谢感谢天父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一无所缺，好，就是要保持和他合一亲密的关系。好，真的，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在方言里面多祷告啊！每次在读经的时候要默想他，把你套到里面去。好，在基督里你是谁？好，你和基督一同藏在神的右边，何等的美！好，他如何，你如何？你想一想这个画面带给你的是什么？好，感谢神。那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与基督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能够与他交通，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天父怎么爱基督，也依然的怎么爱我们。哈利路亚！好，哥林多前书1:10，弟兄们啊，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恳求你们多说一样的话，说什么样的话呢？说基督的话。啊，说神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啊！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志，彼此和睦，这是神的心意。一个心思和一个意见，我们要和基督是一样的心思。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呢？天上的什么事呢？天上就是耶稣做成了，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也坐在那边。你要想到你是在天上，我们在天上。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这里归正他们，他们一直在活在肉体里面，让他们归正到属灵的真正的身份里面，让他们知道他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知道他们就是什么神子。哈利路亚！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必定和他有一样的智慧，我们必定和他有一样的保障，因为我们。是被天父所爱，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让我们不要离开他，跟随他，效法他，默想他。那怎么来默想他？怎么来跟随他呢？那记住方言祷告，能够分辨我们是在和父说话，还是和耶稣说话，还是和圣灵说话呢？好。上次呢，我们谈到神的儿子如何跟耶稣父、圣灵有交通，就是我们要花时间跟神建立关系。好，前课一直在说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和父的关系，而不是外在的。当我们有和父的关系的时候，这一切已经都会彰显了。所以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心思和悟性祷告。当我们用灵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在默想他的话语，默想他为你爱， 他为你爱上了十字架，他为你上了苦路，你才有蒙福之路。他为了爱你，他舍了生命，他留的宝血是让你称义得生命。当你默想他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你的时候，你的恩赐就会彰显出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和父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父那么的爱我们，他为了爱我们，将他的儿子给我们。当我们想到与耶稣沟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是无罪的，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是吧？这样的爱在十字架上就彰显了。那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圣灵祷告，我们就想到我们人真的与基督的灵联合在一起，我们已经被提到宝座之上的时候，圣灵在说不出叹息的时候，也替我们在说话。在这样的父子三位一体的神的交流当中，你就在默想他的时候，你就在与神交通，你就在神的里面。但是呢，我们每一位重生的人，我们每一位重生的人，可能都会与神经历关系的时候，都有一个过程，可能有的是在婴孩的过程，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婴孩的过程。什么叫婴孩的过程呢？就是婴孩期，就是不成熟的阶段，以自己为中心，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他说我是一位祖父，7个孙子，孙女中最小的4岁，最大的16岁。我每次与孙子孙女交通的方法都不一样，可能我们也是的。我们每一位跟神的就是关系也不一样，交通也不一样，就取决于我们如何交通呢？那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和神的时间的长短。好，那他们的他和他的孙子孙女交通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年龄大小就取决于他们交通的时间的长短。那作者说，我跟16岁与4岁的孙子相处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跟16岁的那个交通时，我可以比较多，多一些，在同一个水平上交流，因为他们更加的能够理解。如果他不理解呢，我也可以向他解释，他能听得懂。但是对4岁的呢，没有办法交流，因为他的生命都是在那个过程需要成熟的，需要神的话来自用的，所以呢，只能满足他的要求。所以我不会，就在说我不会做他想要做的事，我只会什么满足他的要求。这是一个粗俗的一个和一个婴孩的阶段。婴孩的阶段呢，他可能对自己的感兴趣，对其他的不感兴趣。婴孩的阶段都是自我为中心。这正是证明现今的基督徒里面大多数的信徒的样子。他们在基督里呢，可能有的目前是婴孩或者是儿童，他们所谈论的呀，所祷告的呀，一切都是关乎自己的事，关乎他们自己的需要，关乎他们的问题，关乎他们喜欢的都是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信徒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婴孩的一个阶段。不是关乎别人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呢，在这样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呢叫成熟期。那成熟期的呢，就是以神为中心，满足他人的需要，为父着想，为家人着想。那成熟的人的视力范围更广阔，并且他们明白这个世界比自己大得多，他们开始对周围的事情担起了责任，他们开始为他人的需要祷告，并且花时间在他们以外的事上，来与神沟通。保罗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他人祷告，也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一切在群的也要祷告。这就是什么？保罗针对的是成熟的人，甚至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牧者来祷告，这就是什么爱的彰显。另一个判断人属灵的生命成熟度的方式呢，是根据他们如何看待祷告的事。一个在基督里的婴孩没有办法理解，怎么能祷告1个小时啊？就是耶稣在变呃是登山宝啊那个那个山上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警醒辨识，就是要1个小时。所以有那些刚刚成熟的刚刚信耶稣的人，刚刚重生的人，可能你让他祷告1个小时是很困难的，可是你让他祷告5分钟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呢祷告也能看出来，你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成熟了，我们成熟了，我们在二次芯片的那每一个家人，我们每一位已经几年了，我们都会好长大成熟了，我们都是神国的精兵，我们都是大能的勇士，我们会为他们祷告，我们会把自己的事放在最后。当我们为这些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事一切都解决了，根本都不需要再祷告了。好，感谢主，这就是你对神的一个什么？态度，这是你知道神的心意，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一切的不需要，他都供应给你，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爱你。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与神关系的，要有亲密的浓度。好，那我们怎样与亲密的浓度呢？就取决于我们所花的时间和属灵的程度。好，那就在说我跟我的孙女啊和孙子有不同的交流和分享的方式。这个取决于呢，不是基于我想与他们建立哪种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想要跟我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那同时也根据他们的成熟的程度，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对4岁的孩子解释，但我可以对那个16岁的孩子解释。所以，我跟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方式的交流和分享。基督徒也是一个道理，就像基督徒哈，就像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根据我们与父之间是花了多少的时间，和我们当时在属灵的方面成长的程度。有时我们对神有所请求，但我们还不能够成熟到承受那个答案，所以就得不到我们所想要的。分辨孩子的成熟度，可以透过他们对我们给出来的反应做判断。那为什么有的家人手按病人，病人就祷告了？神说你们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对吧？随着我们，那为什么没有看到果效呢？取决于你是不是跟神之间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好，你有那种亲密的关系，这是取决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不能照葫芦画瓢，是没有果效的。好，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与神是同类的，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有神的本能，我们有神的本质，所以我们要与神呐交通啊！感谢主。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也是以人子的身份降卑，将我们取为至高。啊，比如我们哈，我们大家去一个地方接我们的小小孩，就是很小的孩子，他看到我们后，通常不会自己的跳到我们的手臂那么高，进入我们的怀里，就算他想跳也跳不到，因为他太小了。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弯腰或者蹲下来将他包起来。之后呢，我们再站起来，因为孩子并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跳到我们的膀臂那么高，所以我们必须弯腰将他抱住，然后将他举起来，举起跟我们的膀臂一样的高度，这就是神所做的。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打这个比喻呢？他就说了，基督降下来，然后将我们举起来，使我们可以与他交通。我们已经和他交通，我们在他里面，把我们已经举起来，成为和他一样儿子的身份，使我们可以在他的高度来看待世界，使我们可以与他建立那美好亲密父子的关系。当我们成熟长大了以后呢，就会呢脱离我们的自己，我们就与基督的本性本能。本质是一样的，我们就能活出我们里面一切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恩赐。好，那就是我们还是更唯一的办法，就是交通。好，就是关系。好，那耶稣来了，降低到我们人的水平，他才能够将我们举起来，达到他的高度，成为他的样子。这是他爱我们。啊，神为了爱我们，他要我们与基督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父的右边，使我们在天父的右边和高度看待这一切。所以耶稣说，他超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那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的右边，我们绝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我们要用我们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问题和一切世界上的角度，一切地上所有的事情。 无论我们多么的幼小，无论不成熟或者是老练，我们成为基督的那一刻，成为新造的时刻，我们都有神的样式。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是新造的物主，我们和耶稣一样的同样的物主，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一样的思想的时刻，我们就是要在天上看，在地上高度的位置上来看到信的人必有神机奇事。哈利路亚。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信我的人也要做，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因为天上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我们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啊，我们与基督已经藏在神的里面，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现在我们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神的右边而活，感谢主。感谢主哈，他在我们里面行走，我们在基督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行走说话。现在我们已经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要在他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与神。我们与神一起与父相交相通，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要想到，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与基督里面的爱是完全的，我们要默想天父的爱，要默想天父那么的爱我们，所以给我们好，他将他的儿子和万有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是吧？荣耀！当我们默想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与他一同埋葬，我们就想起耶稣为我们复活的时候，是让我们得称义。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必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使我们真的知道基督。哈利路亚，赞美主！好，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相交呢，还有呢，最大的呢，就是使我们有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那启示的是智慧神的知识的一面。以弗所书3章1至4节，1至4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因这缘故，我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囚犯的保罗，为你们祈求。”量变你们曾经那得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的职分，就是照着启示使我们知道这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在这个智慧启示的灵里面，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知识。当我们临近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当我们使用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得到了启示和智慧的灵，好，智慧的灵来强调我们要有正确用神的知识来阻止恶果。智慧的定义就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们得到的知识。耶稣说，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他说，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他同时要把将来的事要宣告我们。但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成长到这一步，因为他为生活上的事顾虑重重，跟着哈，没有跟随圣灵，没有哈，随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就会撕裂他自己的一切的阻碍，被这个世上的忧虑缠住。当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丰盛的生命，那就是耶稣说的：“我来了是要给你们得丰盛。”好，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不但有智慧，也要有什么知识，有启示，也要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好，智慧并不是能够使用知识，好，智慧并不是能够使用知识的。啊，智慧，比如说一个大人看着孩子手上拿着一个尖锐的物品跑来跑去，啊，这个大人拥有的知识，那个呢物品呢是一个非常的，比如说一把刀啊，同时站在孩子在跑步的时候，好，这个有智慧的人，他们可能会知道要发生了什么事，啊，孩子呢，会可能受到伤害，这就是知识。如果你要去阻止他了，你说啊，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你要阻止他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在使用你的智慧来使用你的知识。你知识知道了这个刀会伤孩子，但是你要有智慧去来阻止，这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一同并行。 好，那在神在给我们的启示上用智慧扩展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拥有智慧，因为启示的灵是让我们打开神的知识的灵，启示的灵。当我们没有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启示就是神的知识向我们显露了，并且拥有了神的这些知识，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启发，但我们仍需要智慧去用这些知识来建立神的国。所以，不要只想有启示，有神的知识，需要所灵的智慧来用这些知识。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我们运用所灵的智慧。以赛亚有启示，比如说以赛亚有启示看见，却没有智慧理解啊。比如说他引用了旧约里的先知，例如以赛亚见到了异象，他有了启示，他有关于以赛亚受苦的启示，他有启示知道以赛亚是王的荣耀，这是两个不同的启示。以赛亚没有智慧去了解这两个启示之间的关联，所以神给了他的意象，使以赛亚能够说出来，这样神才能够在地上完成他所启示的意象。因为我可所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因为神的话说，他的话发出来不会突然返回的，他必要成就。神将他的话语发到地上的时候，是要完成他的话语。但以赛亚没有智慧去明白他所得到的启示。哈利路亚，但以理呢就不一样了。但以理呢有启示看见，有智慧理解。但以理呢也有神的启示，对他而言，经上说他是在读经的时候明白了将要发生之事的时间，他看到了以色列子民重获自由的时间，他确实有了理解，但不是通过启示，他是透过读经才搞明白的。但之后神给了他的意象，逼使但以理有智慧解释大象的意梦。注意神说什么？他要分组这意象和这预言，换句话说，他的理解还不够被传出来。神说要分组，直到时机成熟，因为那时候时机没有成熟。时机啥时候能成熟呢？那只要等五旬节真理的来了，真理来了，真理来了，就是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了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来了把基督就揭开了。所以神给了他的意象，他写下来了，并且分层起来，意思说对于这启示的理解，在这时候来之前是不被揭示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启示的看见。但是有的有智慧呢去理解，有的却没有智慧去理解。当我们在信造的人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得到这启示，用知识来理解。哈利路亚。那末期的我们呢，有启示并用智慧实现预言。预言，圣经里面很明确地说是在末期。我们有多少人知道末期早就开始了？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就是在末期之内，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说，这正是借着申言者，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这些，这是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都知道那是末期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了。我们就在这个圣灵运行的时期里面，我们就在这个预言里面的一个末期了。感谢主，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五旬节之后，我们拥有这一切属灵的启示、属灵的恩赐。我们需要智慧，可以理解、明白约珥当时的意象和启示。现在就是他所说的要被揭露出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是贯穿起来的。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学习但以理和启示录，我们是活在这幕后的时代，需要启用启示。需要启示和智慧的原则。那基督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基督已经成了从神而给我们的智慧。雅各书1: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赫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就必有赐给他的。那雅各书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各书。 他是写给那些粗心的人。神并不会为我们求他而责备我们的。但我们知道保罗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当我们得在基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大家都知道了。我们长大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明白自己并不需要祈求智慧，我们已经被赐予智慧，我们有了耶稣，耶稣就是智慧。智慧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从我们里面的圣灵出来的。当我们需要智慧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祈求，那时候神会给我们的。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的不断的成长呢，我们可以停止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智慧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智慧是在圣灵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智慧就会开始从我们里面的圣灵涌流出来，并且会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会知道要做什么，会如何去做。这样的情况就是对我们的常态。但是智慧在我们立的时候，不需要那样的说神啊，你给我智慧了你就只管去做，可能会就是立刻就会神就给你带领你，就给你智慧做正确的事，可能有可能过5分钟再给你这样的智慧感谢主。那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智慧，那我们要有智慧呢，要有运用知识。那我们有智慧也运用知识，就不要忽略属灵的恩赐了属灵的恩赐就是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12章1节，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的礼物，这个恩赐呢，并没这个字并没有出现在希腊原文。恩赐呢翻译出来的就是属灵的事所以保罗说我关于你们我关所以说保罗说关于属灵的那个恩赐属灵的事呢，你们不要轻忽，就是说你们不要不明白保罗这里面一直在纠正哥林多教会，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恩赐。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明白、不晓得，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像圣经里面说的，真的是愚顽。感谢主，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不断的知道了，也晓得了，我们要正确的来运用这一个恩赐，运用这一个属灵的礼物，那就是什么？正确的与神相交的时候，相通的时候，在真理里的时候，要正确的发挥出来，一切都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位重生的人都已经有了。可是当我们有一个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你是接受呢，还是拒绝呢？就是取决于你的选择，神给你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我们选择接受真理，接受这一切属灵的恩赐已经给了我们，我们感谢神。那何西阿书4章6节告诉我们，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来什么认识知识，哈利路亚。所以呢，那些人灭绝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知道知识，知识已经提供了他们，而他们拒绝了。我们感谢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我们已经接受了真理这知识。神知道我们，他清楚的我们的生活，也知道我们的未来，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怎么走，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了什么事情。感谢主。那第二个原因呢？知道神，也知道我们要发生什么。神在这里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熟了。他成熟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来面对明天，装备自己，使我们凡事知道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主。那我们知道了有神的真理的知识，也知道了我们已经有这一切属灵的知识的时候，我们要有正确的来装备。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接受真理，不要让仇敌来偷走神一切的知识。那马可福音4章，他说，今天我们得到的知识，明天撒种就要想把这个知识偷走。15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里面的道夺了去。撒旦用什么方法来偷走呢？他会用谎言说服我们承认我们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义，我们还在愧疚和被定罪中，我们还不够属灵者，不够属灵，或者是知道这一切这是仇敌要偷窃我们的身份，偷窃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一切。但是真理告诉我们说，感谢神，他在基督里，在凯旋的含义中率领我们得胜了。 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话语当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倒塌的。我们不会像那些人，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寄托在雨淋啊、河吹啊、风吹啊、房子倒塌那样的根基上，真是一个愚拙的人。我们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真理的话语上，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相信耶稣受的鞭伤，我病得了医治，这就是真理。真理绝对不会有模棱两可的，当耶稣发出这话语的时候，他绝不会突然返回，他一定要成就他话语的信实和真实，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感谢主。那我们有时候往往会有思想上面顾虑的时候，这里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10:4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攻破禁锢的营垒，不是攻倒天国中执政掌权的，乃是攻破禁锢的营垒。是在你的思想里面，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思想往往是拒绝神，有时候我们的思想是阻止神的大能的运行，得不到身体的彰显。所以这时候保罗说要将你们的这个思想错误的思想坚固的营垒什么把它攻破，让你们的思想让你们的魂更新，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基督的话语。感谢主。那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引导，那就是要被圣灵引导，离弃偶像，侍奉真神。那哥林多12:1-2也说，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保罗一直在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们乃是门重生成为叫做基督徒的新的物种。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明白我们，外邦人看不懂我们呢？现在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那时候是外邦人的时候，我们没有神，只有偶像。保罗说我们是牵着鼻子带走的，他不在乎其他的偶像叫什么，我们可以称他为神，这是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以前可能会把车子看为神，钱看为神，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灶神、什么财神，这都不重要，因为那都是偶像。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被神的灵引导，我们已经在真理里面。我们除了耶稣基督比武拯救，在我们重生之前呢，可能我们那个灵会带领我们跟随不同的偶像和假神，那是出于恶魔的灵，魔鬼的灵，是让我们认错神。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呢是跟随圣灵，是跟随神的灵，是自由的灵。那在罗马书6:16。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做奴仆，以至于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不是我们肉体上看着我们献给谁做谁的奴仆，是的，不是我们的心里面想我们是谁的奴仆就是谁的奴仆。简单的说，我们从我们重生那一刻，我们的思想意念一定要顺着圣灵引导，顺着他的话带领我们。如果我们顺着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是肉体的奴仆，那就是里面的那个灵还是亚当的灵，那就是什么行灵。那我们现在顺着基督灵，我们和基督灵联合成为一灵的时候，我们就是属灵的人，那我们就要与神交通。那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会多重运用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在我们里面都会来运行的。那我们也谈到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恩赐有在我们里面，它有多种的恩赐、多种的运行、多种的功效。哥林多前书12:3-5，保罗又说：“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在神的灵里说话，没人说是咒诅的。耶稣若不说圣灵里，也没有人说主耶稣。然而圣灵虽有分别，灵却同一位。注意‘多样’这个词，圣灵是同一个，有多种多样的恩赐，却是同一个灵啊，同一个灵，它只是它的么啥？”功效不一样，主却是一位，有各种不一样、各样恩赐、职事、功效，圣灵主神，三乘三了，我们里面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这样看起来的时候，这样的恩赐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至少要有27种。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9种不同的恩赐，每一个恩赐在不同的服饰上都会有 发挥出来的，都会用刑出来的。好，那个保罗也说，这人既做那灵得了智慧的言语，也有人照那同一个灵得了知识的言语，也有一人照了一个圣灵里得了信心，还有人在灵里得了医治的恩赐、行异能啊、能心知啊、辨别助人啊，各种恩赐、方方言哈、9种恩赐，他表示的是这么多。但是呢，拥有这些属灵的恩赐，第一是智慧的话语，然后是知识的言语。知识和智慧不是相同的东西，那就是什么？然后就是要在信心里面使用。好，下一个使人得医治的恩赐呢？这里的恩赐是复数的，多于2种以上的恩赐。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圣经里有没有翻译出来，医治的恩赐中的医治是复数，恩赐也是复数，复数的复数。关于有关医治的恩赐呢，有2种，各种恩赐他们都做的都是会彰显的不同啊。另一种行异能也是一样，方言也是啊，都是什么有相同的哈，各样的功用也不一样哈。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作者说，他说这么多的恩赐，他说撒母耳哈说他所见过的全世界在运行圣灵的恩赐方面呢是排头兵，他呢从那里看到了所学到的怎样如何用作这些的恩赐。好，那这里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恩赐呢，功效呢也有分别。好，他在这里取用了3种恩赐，一个是智慧言语的恩赐，一个是知识言语的恩赐，还有一个申言的预言。申言者就是预言，就是传道的意思，为神说话，哈，带着神的启示。就是这个先知呢，就讲了一个申言，就是指的一个先知比方言讲比方言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先看看这个预言，哈，就是申言啊，就是说神的启示，建造、鼓励、安慰人。好，现在注意到这一点，那预言的就是对人说。建造、勉励、安慰，我跟你们说，这个是因为预言，并不是预知、预告未来，这是我们用词上面的所导致的一些混乱。好，这个预言呢，就是说关于耶稣将要来的事情。好，但并不是预言的主要的目的。预言的目的呢，是让人们知道弥赛亚已经要来，为要建造、勉励和安慰。好，理论上来讲的呢，预言里面。里面并不包含未来的成分，哈，这是预言。预言就是说与关于耶稣将要来的事情，哈，并不包含未来的成分。那知识的言语呢，就是在当下，当下。我们看到知识的言语是神所拥有的知识中的一部分，哈，就是揭开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的真相。好，我们也从服事记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有知识言语的彰显哈，比如我们的营长哈于志阳，我都发现他的方方面面知识言语哈展现的哈比较真的是很正确，就是能看到对方的情况。感谢主，我也在操练啊，这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对当下的一个真相的一个显明。那智慧的言语呢哈，也就是我们就是有关未来的事情哈，并告诉我们如何来。解决好将要发生的事情啊，这种两个完全的不一样哈。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大家都能够分清就好了哈。我们这也在操练当中哈。那我们也看到恩赐的运行的功效与运用恩赐的经验有关呢。这里面的时候，作者又取用到他的有个两个真的是属于那个伟人，一个是叫威廉布南一个叫。威廉布南汉，一个叫什么什么比利格雷厄哈，他说这两个人是他见过最谦卑的人，好，他能够预知一切在这方面所要就是知识的言语彰显的很明确。他说他有一天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哈，他就观察到下面的一个女人，他就问他说他就会说，你今天是跟你丈夫一起来的吗？你们从印尼安纳利的开车来开到这里的吗？你们住在一栋有泥巴围住的白色的房子，在吉尼夫驻往西有15.23英尺地方，你跟你丈夫开过来，他在前，你住在后。哦，我现在看见他就是住在那边。 那位，你们的车是1949年的福特，好，车牌号43241，好，这时候就是住宅看到了，他就是给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引语，看到下面这个会众的一个情况，好，就是完全的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引语的彰显，好，这里面我们又看到他引用了，还有一个叫奥罗尔什么罗伯茨，好，是个英文名字，也是跟他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哈，在信息里面启用那个。知识的引语的恩赐哈，就是感谢主，因为这两方面首先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胆量哈，你要敢去冒险，你越锻炼哈，你里面的彰显就是更加的精准哈。感谢主，敢去冒险，敢去抓时机，感谢敢去放胆的去做哈，这是一个问题。好，那个第四呢，就是恩赐的运行和功效和信心的胆量有关。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里面的运行的时候，知识的引领、智慧的运行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去什么？敢去冒险，敢去去做哈，这就是神的带领哈，让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胆量，在信心里面运用属灵的哈，这一切的恩赐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哈，不是胆怯的心哈，乃是忍耐的心，我们都与基督的胆量是一样的。我们在他恩赐里面大胆的来运行这一切属灵的恩赐哈，已经有了哈。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要表达的意思说，刚刚我们引用的三种哈属灵的恩赐，一种就是智慧的引语的恩赐，知识的引语的恩赐哈，那个先知的恩赐，三种都有不同的功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都得到了。我们每一位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我们每一位都已经得到了哈。他引用的这些哈，就是撒母耳博士也好，威廉布兰克也好，他们都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属灵的知识的言语，也是通过他们敢去冒险，敢去抓住时机，敢去运用里面的这一切，所以需要哈，圣的是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胆量哈，感谢主，非常的棒哈，就是我们要在这方面多多的操练，大胆的去操练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先知的啊一切的言语的恩赐，在我们每一位信徒身上大大的运行，大大的释放出来哈，感恩赞美主。好，我就先分享到这里。